当然，今天早晨6点钟，我们就回到了 Level Two。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仍然还是在 Zoom 上面呢？但是我们会觉得说这样会更安全一些。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可以回到教会，但我们也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新西兰做得很好呢？这么快就能又降级了？其实呢，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还是接着上周 Cam 师所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有关圣徒阴谋论和真理，今天是第二部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真的是蛮难的。如果我们把这几个题目拿来讨论，真的是不容易。因为现在的社会让我们24小时暴露在各样的媒体的攻击下。在我回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信息，也许听起来会有些冗长，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继续上周 Cam 师所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有关信徒阴谋和真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论是社交媒体、还是报纸，还是各样的一信息，我们都暴露在这些所谓的消息的轰炸当中。有些消息是真的，有些不是真的。我们也有些不是很清楚。我们会觉得，所谓的阴谋，请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这个麦克风关一下吗？里面很吵。所谓的阴谋论。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把我们的焦点都集中到神这里，集中到我们的圣经里，而不是说被这些所谓的各样的消息所左右。当我说我们的时候，那我包括大家，包括我自己，包括凯牧师、教训牧师，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家庭。我们也花许多的时间来准备，来预备我们自己，来跟随神的一个呼召。我们花了很多的年来预备，来学习怎样分辨真理，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和大家来分享，这也包括了许多年的神学预备，在圣经学院的学习，在大学的学习，Cam 师、Josh 还有我自己，我们也在一起花了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花了许多许多的小时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知道我们是否都在同一个观点上。我很开心，Cam 师、Josh 还有我们最后都达到了一致，达到了同一个结论。那么就是我们在现今这个媒体各样的消息的轰炸之下，阴谋论的一种侵犯， 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一些谎言、一些非真实的事情被不断的重复，会混淆我们的视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都是要回到圣经，要回到真理。而当我们站立不稳，对真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东摇西摆，会站立不稳。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一个意，这个大的图像，并不仅仅是凯姆斯教学还有我讨论了，我们也和教会的许多这个长职弟兄姐妹也有一些讨论，我们也和长职们和许多有很坚固的信仰背景的人有一些交流。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所流行的一些阴谋论，也在其他不仅是我们教会，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也都有，大家有遇到。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阴谋都是对我们非常不利。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要有一个智慧来分辨真理。不仅仅 Ken 牧师教师还有我，还有我们有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牧师的一个团体，大家也都有一些分享，分享了我们的受神的呼召，也分享了我们在如何分辨真理上的一些观点。有许多人，我们甚至不是很个人的认识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传讲福音，在门徒培训，在真理神学研究上，他们都是在前沿。他们都同意阴谋论是非常危险，对教会很危险，并且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那么我也理解，有些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必须要尊重彼此，我们也尽量的尊重彼此。这也不是仅仅是我或者 Ken 牧师和 Josh 牧师的观点，这也是我们广泛的基督教团体的一个观点。也求神坚固我们。那么今天早晨的一个信息呢，在分享之前呢，我要和大家说，最近有一个研究表明，有49%的牧师，当他们不断地听到阴谋论，每个星期的听，每天几次的听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从他们的教会的会众里听到这样的事情，而大家都体会到阴谋论，他们就播下了害怕的种子，播下了愤怒、怀疑以及混淆的种子。因为很多的信息是来自于一种不确定的消息来源，也不能够确认是真是假，而这些消息被不断的重播，不断的被传播和重复，那么就 给人感觉好像看似是可信，又貌似成为了真理。有些甚至是来自一些有影响力的，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高层的人，那么这些呢，就更造成了混淆，造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一种概念，也造成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造成了社会之间、民族之间的一种紧张气氛。那在中间呢，这些所谓的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风暴，也会对我们真正想好好跟随主的人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有些生气，有些怀疑，有些彼此的一种尊敬和不信任，甚至争论，甚至仇恨。但是我们唯有在神这里找到真理，这个世界的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都会是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阴谋论把会众之间的爱夺去了，也改变了人们的起初的爱，改变了人们的观点，并且影响了我们的作为教会，作为教会的长职牧师，影响我们的一种带领能力。如果你跟随着这些貌似真理、看似可信的这些消息的话呢，你会站立不稳。那么我也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我们被呼召是要好好的跟随神，而不是要去判断、去跟随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我们要不然的话就会偏离左右。神的国，我们所说的神的国，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会失去一些，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见证。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伟大的创造世界万物的万君之君、万王之王。因为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个时候他们也会遇到了一些冲击，也会有怀疑，他们也想去理解两个不同的系统，他们也想去理解两个不同的一个社会和不同的宗教。当他们的宗教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分离。他们也会有尊敬，也会有一个彼此之间的分裂。特别是在那时候的罗马帝国，他们对跟随耶稣基督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一个盼望，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来了，那么他们就会脱离 罗马的一个统治。但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一个回应是怎样的呢？耶稣基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叫他们到跟他跟前来，耶稣基督就开口教训他们。这有许多的人，他们是来听耶稣基督要讲什么的，这也是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时候，耶稣基督就告诉了他们，他的国是怎样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也称这一段是叫八福。耶稣基督在这一段里面就教导了他的门徒怎样的态度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也是我们当今教会应该有的态度。我即将要读的这段经文并不是说能够解决我们今天的这些冲突和阴谋论，但是它一定能够帮助到我们学习到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里第一节是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坏的话诽谤你们，你们便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读到你的话语，耶稣基督是教导他的门徒，愿他的天国降临，所有的事都在神的掌控中。神看我们的心，也看我们的灵。神啊，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愿我们能够抵制世界上现在各样的这些谬论，也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就像我开始说分享的那些信息，这些不同的事情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作为神的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面对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混淆视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也许我们也不清楚这些谬论的来源，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神才是我们最终要寻求的。我来读一段有一个作家所说的，他的名字叫 D.A. Carson， 他是这样说的， 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有时被认为是耶稣对天国的宣誓。他说到，他提出的这个议程呢，与以色列国对弥赛亚的期望是完全不同的。他并没有呈现以赛亚统治时期的政治或物质上的祝福，而相反，他却表达了耶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更多的是属灵的含义。而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当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该如何生活。实际上在当时公元一世纪，犹太人对弥赛亚王国他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当时也是不一致的。而一个非常流行的假设就是罗马的枷锁将会被打破，将会有一个政治上的和平和日夜繁荣的一个景象，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看法。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要归转向神，寻求他的国。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是要来看，作为教会，如果是不断的受阴谋论的影响所带来的一个危险后果。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避免这些危险。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阴谋论会阻挡我们得到福音的一些福音的好处。其实这些阴谋论就不光是对基督徒有危害，其实对所有人都是有危害的。在耶利米书29章，这里是有讲到我们所有的一个平安是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而唯有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有些时候神也是建立一些boundary 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比如神所建立的一个系统，婚姻系统，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设立的一男一女成为夫妻，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这样一夫一妻共同的养育他们的孩子，这是一个稳固的家庭。但是这一个一夫一妻的一个婚姻的一个架构，不仅仅是对基督徒有好处，是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好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好处。比如对于政治，神也创立了允许有政府的存在，神也是亲自的选择政府的领导。有些领导是跟随神的，有些是不跟随神的，但是神也允许他做领导。神所允许政府建立，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这个社会有一个 次序，神也建立了教会，也不是所有人都来教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教会。但有些人他们也是知道去教会是有好处，不论是具体的物质上的好处，还是他们精神上的好处，他们也知道教会是好。所以神也是建立了这些制度，为了人们的好处。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刚刚读到的五章第一节，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许多的人，他们有需要，耶稣看到了他们的需要。我相信这许多的人，有些是门徒，有些是信耶靠耶稣的，有些不是，但是他们也都来了，都上了山，都坐下来听耶稣要对他们讲什么。耶稣要跟他们分享，怎么样的态度才可以承受神的国。因为耶稣知道在田野有麦子有稗子，天国的时候神就会把麦子和稗子分开。在马太福音的28章，大家也看到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这里讲到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福音的好处，也是神给我们的任务，一个使命。生活在一个阴谋论的影响之下呢，它的危险，首先它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在伊甸园最初人和神的分裂，就是撒旦造成。大家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3章1到4节，看一下撒旦是怎样来造成分裂的。神创造了亚当夏娃，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但是撒旦却要分裂人与神的关系。创世纪3章1节说，耶和华所创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让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那一天，你们就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会像神那样，能够分辨唯有神知道人是怎样的，也知道神心里，神知道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有人就会怀疑说，哦，可能神是故意要试炼人， 也可能神就是要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裂，这是人的想法。这个分裂实际上是因着人的罪，人的不顺服。因着人的罪，就给了撒旦有机可乘，造成了这样的分裂，也就像是婚姻的分裂，或者说是政府的分裂、国家的分裂、教会的分裂。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也是提醒当时的信徒有关分裂的事，这个分裂将会是非常有害的。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成劝你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身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所论定的。对，这对教会、对信徒都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再看到提摩太前书四章，这里讲到圣灵明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电热铁烙惯了一般。这分裂是从那些说谎之人的来的，是从那些说虚浮的话、偏离真道的来的。上个星期 凯牧师 也是讲到一些组织从一些小小的不同、小小的意见不同就带来了分裂。有人认为他所认识到的是真理，有些人认为只有自己所看到的才是对的，而这就造成了彼此的分裂，就会有一种有分裂、有裂痕，带来的就是伤害，带来的是教会的分裂。所以这个阴谋论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它也会对每一个人造成对每个人或者每件事不必要的怀疑。怀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接触那么几个人，我们会比较有些偏执，甚至对一些大的局面也不了解。这就会造成怀疑，会造成对每件事都怀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会说，哎，如果是这样，会怎样？在今天的社会 我们会听到说，哎，如果万一那个病毒很厉害，哦，万一这个疫苗，有副作用或者没有什么用，那又会怎么样？然后大家就传来传去，就会造成恐慌，造成分裂，造成怀疑。这会对人的心，对我们的生活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怀疑。我们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每个人都怀疑，对每件事都不相信。摩西就经历到这个怀疑。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带领他们一段段的胜利，带领他们成功的从埃及出来，但是整个的过程是极其的艰难。大家看看发生什么？因为人们出来了以后，虽然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仍然怀疑，一遇到困难就怀疑。在出埃及记的14章讲到，摩西怎样来面对这些人。在出埃及记14章这里讲到，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他们却是这样的，一遇到危险，遇到困难，他们就这样的来质问摩西。摩西啊，摩西啊，我们在埃及好好的，我们服侍埃及，我们在那做奴隶也好，哎，好过死在旷野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来呢？哎，所以这也是造成了这些会怀疑，怀疑出埃及对不对，质问他。阴谋论也会带来恐惧。有人说恐惧实际上是培养出来的，难道我们需要更多的恐惧吗？我们难道有的恐惧还不够吗？我们还要培养恐惧吗？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信心是在神那里，神是驱散恐惧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掌控一切的，他不仅仅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更是掌控一切的神。在提摩太后书1章这里讲到，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说道，虽然我这是被主 为主而被囚的，但你们不要以此为耻，也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要按照神的能力，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去讲论，去相信这些阴谋论带来的这些坏处，就是会造成不必要的分裂，会造成对每个人每件事不必要的怀疑，也会带来更多的恐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会妨碍我们辨别福音的真理。首先它会剥夺我们的喜乐，困难有时候会造成人们愤怒，愤怒就会带来一些很负面的情绪，有人 会觉得很歇斯底里，会觉得说啊，一切都掌控不了，我们没有盼望，会剥夺我们的喜乐。大家记得尼希米，先知尼希米，他看到耶路撒冷城被毁，但是他虽然忧伤，但是他知道我们的喜乐是来自神的。他们彼此拧成一股劲，信靠神，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虽然困难重重，虽然重建耶路撒冷城困难重重，但是尼希米还是在神的带领下没有放弃，他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耶路撒冷城重建的这个喜悦，这个想法当然相比真正的去重建要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尼希米也是说到，在第八章第十节后面的一段讲到，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大家听到了吗？听到了吗？我们的喜乐是来自耶和华的，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带给我们忧愁，但是耶和华，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神是大过这个世界的，来自耶和华的喜乐是要大过我们的忧愁。阴谋论会剥夺我们的喜乐，不仅仅那样，还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有的时候我和 Ken 牧师还有 Josh 牧师，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受到一些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受到搅扰。因为如果被搅在阴谋论里，会导致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在教会里现在也是有一些紧张的气氛，有的人觉得这个阴谋论是对的，有的时候又觉得是错的，人们搅在这些事情当中，会看不清方向，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他们会做出很错误的决定， 做决定，人们会基于所得到的信息，人们也应该去分析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不是可靠。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里告诉我们说，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谋事多，人便安居。让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对我们说，神怎样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少做错误的决定。最后一个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会让我们到圣经以外去寻找答案。我们有时候听多了各样的阴谋论，我们有时候会远离神，跑到圣经之外去寻找答案，去听一些所谓的有权势的人的分析，或者自以为对的一些消息来源。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不离开神。如果我们到圣经之外去寻找答案，那是很危险。虽然我们也是常常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不论这个领导是好的不好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样的一个回应，做出怎样的一个反应，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非基督徒。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这里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我藉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我们把神的话语当作我们脚前的灯，当作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就会有方向。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照亮，不论我们周围充斥着怎样多的假新闻，一些阴谋论，我们是用一个耶稣基督所教训我们的所应该有的态度来做回应。我想和大家再一次的把马太福音的第5章再来看一下，我也要鼓励挑战大家，这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吗？我们让一开始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的第5章1到12节成为我们的一个引导吗？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基督徒们，我挑战你们，在我们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挑战你们，我们也检查我们的心，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谦虚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毁坏、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让我们来祷告。 愿今天神的话语对你说话。我对大家的挑战也是，让我们先求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让神的国、神的义来引导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态度，来带给我们平安和喜乐。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早晨我们学到你的话语，我们也看到了。 从旧约到新约，也求神能够坚固我们的心。也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寻求真理，分辨真理，也保护我们，也坚固你所建立的教会，你建立的婚姻、政府，因神。 从你而得的喜乐，才是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神祝福大家。啊，接下来有一些事情要宣布一下，不仅仅是下个星期。 我们如果说下个星期可以进入到 level one 的话，能降到一级的话呢，我们就只是一场聚会，就是10点钟的一场。那么如果万一下个星期天政府仍然是让奥克兰维持在二级的这个警戒之下，我们就要有两场聚会，也就是8点半一场，10点一场，因为每一场不能超过100人。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实时更新。如果下周天我们可以降到星期一的话呢，我们会开始我们的新成员课程，是从9点钟开始。 就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你总是可以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来查询，或者也可以询问你们的这个生命小组的组长，或者彼此询问一下。那么在我们解散，在我们结束聚会之前呢，我们也是要来。 庆祝生日，有没有这周过生日的？有没有这周庆祝结婚纪念日的？那么神祝福你们，我也请 Cam 牧师来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请 Cam 牧师。 谢谢麦克牧师的分享，这也是提醒我们。